新闻综述，下面是美文提要。
美国伊利诺伊州80位参众议员联署敦促美联邦议员支持其就将的法案。
李祥春绝食抗议，各地访问公学声援。
瑞典公民航空学员弗瑞修·斯文森从泰国平安抵达瑞典。
冰岛信息保护专局裁决，冰岛司法部用黑名单阻止访问公学入境的行为非法。
打算内阁广州警察疯狂迫害访问公学。下面是详细内容。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6月7号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参众两院的80位议员5月29号联名致信一州联邦议员，督促他们积极支持在一州地方法院起诉前中国独裁者江泽民的案件。
信中说呢，一个残酷的暴君正通过洗脑、酷刑、强奸和谋杀等手段，强迫上百万本国和平的民众放弃他们的信仰，这种行为是令人作呕的。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谴责这些反人性的罪行。
一州议员们在信中还写道，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不会对反人类的行为表示沉默。这起诉讼案的目的就是使江泽民及其操纵的610办公室对其所犯罪行承担责任，江泽民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通过支持这个诉讼案，我们就是在强调这一点。
该联名信同时提到，中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美国，指出中共领事官员在美国各地从事许多违法活动，这些活动针对的对象是在美国居住的法轮功学员。信中说，就我们所知，在伊利诺伊州，中国领事官员就曾多次骚扰和恐吓法轮功学员，干涉他们的和平的活动。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政府干涉美国人民行使宪法给予他们的权利。据悉，该信件于6月3日已被送达伊州联邦议员手中。
被中国政府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法轮功学李祥春医生，在5月27号至6月3号在中国监狱进行绝食，期间他遭受到了野蛮的灌食。
对，李祥春医生以绝食方式提出3项抗议，抗议中共政府对他的非法关押，抗议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且呢，抗议南京监狱官员和扬州官员扣押他携带的法轮功书籍和他的未婚妻托美领馆官员转交的法轮功文章以及其他私人物品如手表等，并且呢，抗议当局扣押他写给美领馆官员的94页材料中的8页。李祥春医生通过电话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加西瓦哈克斯表示，这8页涉及他在监禁期间所受虐待，以及控告江泽民和相关人员事宜。
为了声援在绝食抗议并且惨遭暴力灌食和虐待的美国公民李祥春，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活动。下面请看一组报道。华府法轮功修炼者绝食营救李祥春。
今天是6月4日，是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那场屠杀的日子。这一天提醒我们记住勇气和不公正。14年后的今天，一位美国公民李祥春医生已经在中国的监狱里被关押133天，并进行了绝食抗议。一些华府法轮功修炼者也决定绝食，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李医生。在华府任教的西人法轮功学员李德仁说，我会绝食3天，作为一种象征，希望能够唤起我的美国同胞对查理情况的关注。马里兰州法轮功学员陶丽莎，自李医生被关押以来一直奔走营救。
昨天我去发材料的时候，当我跟人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我就止不住泪流满面。我觉得美国人民他们的心里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以为李祥春是我的儿子，他们就一直在安慰我，他们说你的儿子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我们为他祈祷。
著名记者、1972年普利兹奖获得者杰克·安德森也来请愿。他说，美国公民的权利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的政府，我们期望我们领导人的保护，那是我们有政府的主要原因。我的请愿不仅是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我的请愿也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他的人民，保护他的公民。据悉，李祥春在狱中遭到殴打，被长时间戴手铐，被强行观看诋毁法轮功的宣传录像，他不准与亲人接触，不让与未婚妻通电话，并被灌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称，中国监狱的强行灌食对生命造成威胁， 已经证实了720名被中国监狱迫害致死的案例中，有74名死于绝食中的强行灌食，比例高达 10%。
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领事馆门前声援李祥春。
6月6日晚上，悉尼的法轮功习练者再次聚集在中国驻悉尼领事馆门前，对被中国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李祥春进行声援，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并呼吁立即释放李祥春。
李祥春医生呢，他在国内绝食已经第11天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那么作为我们在这来的话，对于李博士的这种行为呢，我们首先是一种声援他，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我们在海外所有的大法弟子我们都是声援他的。
一个修真善人的好人在监狱里这样被关押，是吧？当他绝食为正义而绝食的时候，我还能坐得下吗？坐不下。
静坐声援活动持续2.5小时，于9点结束。
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聚集在 CNN Center 声援美国公民李祥春及支持对独裁者江泽民的起诉。
6月5日，亚特兰大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 CNN Center 的路边，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立即释放李祥春等横幅和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图片非常醒目，引起了许多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并询问情况。当过路的人们了解到李祥春医生的遭遇和迫害时，纷纷在呼吁营救的请愿表上签字。同时，亚城法轮功学员李朝辉也以他妻子因练法轮功而被迫害几近失明的亲身经历，呼吁人们用良心来帮助制止这场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And due to the torture, she almost lost her eyesight completely.
So, 为营救李祥春，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市政大楼前烛光守夜。
美籍法轮功学员李祥春在中国监狱绝食的第九天，数十名费城法轮功学员来到费城市政大楼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呼吁全社会起来营救李祥春。杰弗逊大学医院杨景端医生以姐姐杨景芳因修炼法轮功安真善忍做好人而被再次被捕入狱为例，讲述了近4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导致700多人死亡。从北费城赶来参加烛光活动的建筑工程师于颂平说，大家都发出正义的呼声，迫害就不会长久，希望中国人民早日拥有言论信仰自由。于先生认为公审江泽民非常有意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群体灭绝罪，应受到法律制裁。法轮功学员依靠事实法律做得有理有节，这在中国历史上开了先河，对中国未来有深远影响。
瑞典公民法轮功学员普瑞优·斯文森被泰国政府拘留长达37天之后，于6月6日在瑞典国庆节之日安全抵达瑞典。普瑞优认为，泰国之所以做出这样侵犯人权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中国江泽民政府的压力。瑞典国会议员称赞他的勇气。
瑞典公民法轮功学员皮留·孙森终于于6月6日瑞典国庆节之时返回瑞典。皮留在瑞典的亲朋好友及法轮功学员来到浪维德机场欢迎他。欢迎仪式后，瑞典法轮功信息中心在现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瑞典公民法轮功学员皮留·孙森于4月29日在泰国被无理注销签证后，瑞典驻泰国大使馆要求泰国政府立即作出解释。此外，5月13日，瑞典大使向泰国政府发出官方抗议，并要求泰国政府立即释放斯文宋女士。由于泰国政府迟迟未作出答复，皮留被拘留长达37天。6月6日，皮留在瑞典国庆节之日安全抵达瑞典。皮留的朋友及家人到机场欢迎他的归来。一位瑞典国会议员特意让皮留的朋友带他送上一束鲜花，并留言说：“我敬佩你的勇气。”在新闻发布会上，皮留向瑞典驻泰国大使馆、瑞典外交部、瑞典人民，特别是12000名在签证簿上签名的人们，以及朋友和家人表示感谢。瑞典法轮功信息中心以及皮留本人先后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皮留表示，尽管我对泰国无理注销我的签证和不受理我的上诉表示遗憾，但我仍然非常爱泰国及泰国人民。在被拘留期间，我与100名其他人关押在一间约90平方米的房间，气温达40度左右，尽管很苦，但这与那些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处境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要受到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Peter 认为，泰国之所以做出这样侵犯人权的决定，完全是出自于中国江政府的压力。
明网6月7号讯，2003年的6月5号，冰岛信息保护专局就去年冰岛司法部利用黑名单阻止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一事正式作出裁决。 冰岛司法部将法轮功学员的有关信息提供给冰岛航空公司以及冰岛驻美国、挪威、丹麦、英国、法国的使馆，用于阻止他们进入冰岛的行为是非法的。
2002年的6月11日至16日，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冰岛时呢，给冰岛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把对法轮功的诋毁和迫害延伸到了海外。江氏集团还给冰岛政府提供了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冰岛司法部呢就用这个黑名单下令禁止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在这之后呢，法轮功冰岛对话委员会发言人、加拿大法轮功学院高级工程师李迅先生代表全体受禁令影响的法轮功学院，全权委托冰岛著名人权律师拉格纳·阿道斯廷森先生向冰岛信息保护专局提交了报告，要求对此事做出公正的裁决。
李迅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正式决定充分体现了冰岛司法裁决的公正性，决定不仅指出了使用黑名单的非法性，也对法轮功冰岛对话委员会进一步全面纠正冰岛政府在江氏集团压力下做出的错误禁令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他接着指出，这一决定特别是给冰岛政府施加压力的幕后黑手江泽民一个沉重的打击，为在美国已经进行的和将要在全球进行的起诉江泽民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6月7日报道，来自广州的一些消息显示，当地警察肆意迫害一些女性的法轮功学员。一位女医生在广东三水劳教所被狱警将头按入马桶逼喝拖地的脏水，一位女编辑及一位女经理被关押在广州洗脑班长期不放，而两名中年女干部被绑架，警察将其中一人的肋骨打断直至休克。
据明晃6月6号讯，广州黄埔发电厂医务所的医生法轮功学员苏梅被迫流离失所，期间讲真相发传单时被610的特务和本单位的特务跟踪，又被拘捕。苏梅在三水劳教所中受尽非人的折磨，毒打、谩骂、严管、喝拖地的脏水，把头按进马桶里。据悉，苏梅的腿现在已经被打断。
据广州消息，中国核工业地质勘探研究所293大队的两名女干部张茂英和王霞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5月30日被当地警察绑架。消息来源说，47岁的张茂英5月30日早上便已绑架，而48岁的王霞是5月30日下午在家中被强行抓捕。王霞当时据理力争，被当场撞伤头部，打断肋骨，休克，鲜血满身，警察仍不顾死活将人带走。张茂英、王霞目前被关押在广州花都看守所，至今呢，警察不让家属见面。
另一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广州市花城出版社的美术编辑王慧敏，在2001年的1月被抓，被非法送到广州市街头劳教所劳教一年，大约在2002年的5月份被强制送到东山区洗脑班，因为绝食抵制迫害，于2002年的8月被转送到广州市洗脑学校。
感谢您收看《放官们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